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28号，公元2001年8月1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华盛顿人权观察亚洲部发表评论，美国必须建立中国人权政策。西藏问题在南非各界受到普遍关注，上百名劳教期满的法轮功信徒抗议不释放他们的严重违法行为，在狱中进行集体绝食。泰国公主于今天抵达西藏首府拉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华盛顿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詹德杰奇克选写的现在就要建立中国人权政策的评论文中说，美国总统布什在10个星期内就要访问上海和北京，他的政府急需中国人权政策。评论文指出，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前往北京为布什访问做准备，回来声称非常有成效，中国外交部说这是中美关系上的有重大意义的时刻。但是如果有明确的促进人权政策，外交官的说法就不一样了。白宫知道他必须解决中国拘留的华裔美国学者问题，他还要降低把中国的论调。鲍威尔两方面都做到了，但现在白宫需要超越控制破坏的战略，他应当创造性的利用布什参加10月20号至21号在上海亚太经合会和访问北京的机会，在人权发展上取得可衡量的进步。评论文指出，美国新大使雷德应当敦促中国释放仍然关押的人，包括美国公民。美方应当告诉中国政府，如果不释放他们，布什将不会顺利访问。美国政府也需要处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总理朱镕基希望开发新疆的能源，希望通过开发压制维吾尔的自治或者独立要求。朱镕基去年访问新疆，号召铁拳打击分裂分子。在布什访问之前，白宫应当同中国谈判达成协议，允许联合国人权观察机构、外国媒体和外交官不受阻挡地访问新疆和西藏。当今西藏问题虽然在国际上引起不同反响的重视和关注，但是在南非和东欧部分国家里并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下月在南非召开的联合国就种族歧视大会使南非有关部门陆续召开了多次准备会议。经过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在多方面的呼吁下，西藏问题在南非进一步得到了大力的宣传。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基美德的报道。
据 René Paul-Mi 先生昨天在南非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由于殖民政策和外交政策施加的压力，使得西藏问题在南非得不到更广泛的宣传。40年前，一个自由的国家西藏被中共侵占后，至今宗教、文化、人权等方面受到严重践踏。而下月召开的联合国就种族歧视问题大会的主持国南非就更应该不被中共施加的压力所惧怕，面对事实主持公道，大胆提出有益于西藏的各种观点和建议。科萨车南非全国劳动协会秘书长祖宁子马维威表示，联合国具备一个出色的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就更应该承认设立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因此推举一位该政府的代表作为联合国的一名成员。南非共产党组织秘书长 Bulet Zimet 也表示，西藏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的政权将得不到稳定。南非方面就中国政府对西藏执行的政策一直保持沉默，这对南非将来的局势很不利。René Paul-Mi 先生在南非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还表示， 最近，南非政府为了改变西藏境内的局势，计划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对西藏问题表示担忧，这逐渐表明南非方面已开始重视和关注西藏问题。同时，在极力宣传西藏问题的情况下，南非人民也将对中共镇压西藏以来，西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和支持。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总部设立在纽约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透露，大陆沈阳的马三家劳动教育所内有130多名劳教期满的法轮功学员近期集体绝食，抗议马三家劳教所拒绝不释放他们的严重违法行为。目前这批学员已经绝食10天以上。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转述一位了解马三家劳教所的政府官员的话指出，尽管劳动教育期满，因为这些法轮功学员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马三家上级单位，也就是辽宁省司法厅及省610办公室对此指示，宁可违法也绝不释放。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向以手段残忍称，曾经将18名法轮功女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报道指出，马三家一直否认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这也是当局不敢释放那些不屈服者的原因之一。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袁峰指出，130多名绝食者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尽管法轮功学员处于高压与酷刑下，但多数人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另据新华社今天报道，组织、策划、煽动、帮助法轮功练习者于今年年初在天安门广场实施自焚的刘允芳等四人，今天均以故意杀人罪分别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泰国公主将于今天抵达西藏首府拉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 DigiMet 的报道。新华社消息，青海省省长赵乐际昨晚会见并宴请了正在此间访问的泰国公主施灵通。施灵通15日由银川飞抵西宁，开始了她在青海省为期3天的正式友好访问。今天他将由西宁飞往西藏首都拉萨，继续他在西藏高原的访问。据了解，这次西藏高原之行是他首次访问。施灵通公主对青藏高原风光和民族宗教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昨天他参观访问了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塔尔寺，神奇美丽的青海湖，今天还将参观青海省博物馆和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施灵通公主详细了解了外商在青海省的投资领域和规模，并对青海湖的生态环境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她询问了青海湖地区退耕还林政策，以及牧民的生活和安置问题，以及中国政府在保护和治理青海省生态环境方面的措施。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迪美的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这是四位代表，古印度的阿哲林德戴面具的舞蹈者，以及两位唱诵西藏历史和宗教上的美好年代的僧官。再后是另一个滑稽剧的表演，最后的仪式是两位僧人朗诵他们创作的诗歌，祈愿达赖喇嘛万寿无疆，佛教在全世界的成功，以及在达赖喇嘛权威下所有众生的和平与福祉。我和这两位僧官以特别的祝福，并赠予哈达， 以是对他们的诗歌的赞赏。典礼就此结束，他用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听说，出席的每个人都十分高兴地看到我，尽管年轻，却能在适度的尊严和镇定中扮演我的角色。之后，我来到善行院殿，在这里，所有在我坐床典礼上陪同过我的官员们再度陪伴。然后是我第一次实施主权的标志，我在文件中盖印，已向寺院发布命令。因此，我四岁半即正式被承认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西藏的政教统治者。对此，有西藏人而言，未来是幸福的和安稳的。我六岁开始接受教育，由于我接受的是完全的西藏传统教育方法，我必须解释其方法和目的。尽管在多世纪以前创立，我们的教育制度在藏族之间维持高水平的道德和智慧之上，至今仍被证实为卓有成效的。以现代标准来衡量，它有着全然忽略近世纪科学成果的瑕疵。当然，原因是西藏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完全与外界隔离的。西藏教育制度的基本目的是以广泛的知识来开拓心灵与抚育思想。高水准的世俗教育课程中，包括有戏剧、舞蹈和音乐、占星学、诗歌和修辞，这在西藏通称为小无名。这些课程并不仅为世俗学生所开，接受宗教教育的学生也可任其一或者更多，而多数学生则选学占星学和修辞。高等教育课程则包括医术、梵文、英明、艺术和手工艺，以及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即五明：一方明、声明、音明、工巧明和内明。在这称为五门高等课程中，最后一门最为重要，也最根本。内明与音明结合，又分成为五门。这五门梵文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即般若学；摩陀夜弥迦，即中观学；着重离开极端的学说，比奈耶，即寺院的戒律学；阿毗达摩，即形而上学；波罗曼那，即音明与量论。严格的说，最后一门并非其中的分科或者经书，而是包含在五部大轮之内，着重于发展思维能力的逻辑的重要性。
以上听到的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驾座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下面再向您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华盛顿人权观察亚洲部发表评论，美国必须建立中国人权政策。西藏问题在南非各界受到普遍关注，上百名劳教期满的法轮功信徒抗议不释放他们的严重违法行为，在狱中进行集体绝食。泰国公主于今天抵达西藏首府拉萨。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